好，我们今天要进入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十一章事实上它是跟第十章连在一起，我们一定要记得第十章、第十一章、十二章基本上它是在一起的因为在第十章它特别提到有事情显给但以理，这个事是真的。那这个事是什么事呢？你如果读到第十章第二十一节他说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所以呢，十一章就是在讲到这件事情，讲到记录在真确书上的事。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所发生的历史在还没有发生之前在天上已经记载了，所以我们人再怎么聪明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神的预知里面，人的各种反应都在这个里面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知道那我们也特别记得因为会有第十一章的启示出来，是因为在第十章告诉我们但以理他为了某一件事情他悲伤了三个七日他禁食了三个二十一天为了什么事呢？因为我们上次讲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一些事情发生，就是那时候古列已经允许以色列人回耶路撒冷去建殿，但是回去的很少。那回去了之后呢，他们开始建殿呢又碰到拦阻又被耽误下来，所以但以理这个人他的心是全部向着神的，为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百姓的前途他在神面前禁食祷告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心所以神向他启示，而且神启示他的时候特别提到，就在十二节特别提到他说因为你是从第一天就专心求明白将来的事，所以但以理对神的事对神的旨意看得非常的重，他几乎把他的全部生命都放在神的事情上面，这是神喜悦他的原因。所以但以理书三次提到他是大蒙眷爱我们一般人都是以自己的事优先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但以理这种少数的在神面前那特别贵重的器皿他们因着神的事情他们要禁食三个礼拜，想要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到底神儿女神的百姓他的前面的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他有这样的心，然后他又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换句话说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但以理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已经知道太多的启示了，但他仍然在神的面前谦卑，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懂得了一些以后，不知不觉我们就骄傲起来，知识常常叫我们自高自大，但你在但以理的身上，你看你一方面他因着心完全是向着神，向着神的旨意，为着神百姓的前途，他在那寻求将来的事，他也在神的面前谦卑寻求，结果神向他显现所以你看见当他在寻求的时候在第十章第四节就看见，第五节他就看见有一个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金带一般我们上次讲过形容这个人的时候通常是形容我们的主说的所以这很可能是我们的主那有的人说大概不是主，为什么？因为他后面特别提到他说有米迦勒来帮助我。可是如果你真的读的话，有可能你看一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所提到的这个人很可能跟第十节不是同一个人，因为第十节说忽然有一手按在我身上，所以这个人不一定是他在前面看到那个人。如果你把他这样分开的话呢，那其实看到的确是主换句话说他寻求主到一个地步主向他显现，也借着神的使者向他显明神的心意所以因着他遇见了主，因着神把神的旨意向他显明，你知道他明白了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他后来讲到魔君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属灵的征战我们体会不深，为什么？因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的旨意，我们没有让神向我们显现。所以如果你没有摸到这个属灵界的事情的话，属灵的征战对你来讲就是 很模糊的。所以我们摸到的，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关心的，都是我们看得见的事物，所以我们对属灵的征战就没有像但以理他们这么清楚。所以你真的要明白属灵征战的事情啊，你会发觉呢，你必须对主的认识是第一手的啊，而且你对神的旨意，对神的自己的追求啊，是这么的渴慕。所以神不但把他的旨意向他显明，把真确书上的事情告诉他，而且呢让他明白那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你看见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所以但以理这身上的确有我们很多要学习的啊，他是这样在神面前寻求，所以神的旨意向他显明，就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安静，要等候，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启示他的自己，启示他的心意。所以到了十一章的第一节，严格说来它 是第十章，它是第十章跟第十章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说，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所以他这个话呢，是跟二十一节，就是第十章的二十一节连起来的。因为二十一节说，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啊，这个告诉呢，就是从十一章的第二节开始的啊。但他补上一句话，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个魔君的。这两个魔君就是希腊魔君跟波斯魔君啊。然后他又说，当马代王大力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啊。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十一章的第一节，他在讲什么呢？就讲到在第十章的前几年发生的事。因为第十章是讲到波斯王古列第三年，那第十一章第一节是讲到马代王大力乌元年，这个中间大概差了四五年啊。所以他现在回过头来讲说，因为在大力乌元年的时候哦，他曾经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他扶助米迦勒呢？因为米迦勒是以色列国的天使长，哦，专门负责保护以色列国的。那大力乌元年为什么他需要来帮助米迦勒呢？因为大力乌元年发生了几件事情啊，哦，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正好，我们晓得第一个帝国啊，哦，巴比伦帝国刚刚灭亡，啊，那是在第五章三十一节所讲的，啊，灭亡。所以呢，大力乌就起来做王了，这是第一件事，这很重要的，因为他整个看到那个大象尖头呢已经过去了，啊，那时代的变迁呢，你知道有很多属灵的征战，所以米迦勒就碰到了这个征战，所以他来帮助米迦勒，啊，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第九章的时候特别提到，啊，那时候但以理为了还有两年，七十年才满嘛，所以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这里也有征战的，所以他来帮助米迦勒。可是到了波斯王古列第三年呢，他要去抵挡波斯魔君跟希腊魔君，所以呢，米迦勒来帮助他啊，因为这里有很多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你看见有波斯帝国也有希腊帝国的原因。因为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在历史上它是有发生的，可是呢在背后有魔君的啊，有波斯魔君跟希腊魔君。所以表面上我们只是看到历史，但事实上背后呢有属灵的征战啊。所以呢他这里特别提到 这些事情啊，给我们打一个底子。所以从十一章第二节开始呢，就进入了真确书上所说的事情啊，那时候是一个预言，但今天我们来看呢，已经成了历史了。所以我们稍微来解释一下这个历史啊，因为我们知道但以理书特别讲了四大帝国嘛啊，巴比伦帝国现在过去了，第二个帝国叫马代波斯帝国，第三个帝国呢就叫波斯帝国啊，就是希腊帝国，对不对？就希腊帝国。好，他说第二节，他说现在我将这事指示你， 波斯还有三王要兴起来，波斯还有三王兴起来。那波斯这个时候是谁在做王呢？是古列，因为我们知道第十章特别讲的是古列，所以古列之后还有三个王要兴起来。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还是古列哦，但他已经讲到在他之后要三个王兴起来。那这三个王是哪三个王呢？第一个王叫亚达薛西，亚达薛西。那这个亚达薛西呢，如果你读以斯拉记你就看得到，我们翻一下好不好？以斯拉记，以斯拉第四章，以斯拉记第四章，第七节，你会看见有一个亚达薛西，所以这个就是他接下来的下一个王。他说古列之后有三个王先前了，所以这个呢就叫亚达薛西，所以你看圣经上已经记名了，因为以斯拉是他们之后发生的事情，所以他把他们记得下来。然后你再翻开来第四章的二十三节也提到同一个王，叫做亚达薛西。所以亚达薛西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王。那亚达薛西基本上他不是王的名字，他是一个称号，就好像埃及他的法老王，法老只是他的称号，像总统国王一样，他并不是他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呢在历史上他叫堪白西斯，这是翻译的，堪白西斯，所以呢他的名字如果你查历史的话呢，他出现叫亚达薛西堪白西斯，或是说呢亚哈水鲁堪白西斯，因为亚哈水鲁跟亚达薛西呢都是王的名字，所以这个王呢是第二个王，特别记得一下，这是第二个王。好，你现在翻开来以斯拉第六章十四节，第六章十四节，他说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凡事亨通，他们遵着以色列神的命令和波斯王古列大力乌亚达薛西的旨意建造完毕。这里又来一个亚达薛西，跟我们刚讲的亚达薛西不同，这个亚达薛西呢让他们建殿，前面我们刚讲的亚达薛西呢不让他建殿的，我是特别是你们如果要读的话有时候你会怕会 confuse 掉，所以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第四章的第七节和二十三节，这里有个亚达薛西呢，他的名字是亚达薛西堪白西斯，这个是第二个王所兴起的，第二个王。好，第三个王，因为他有三个王出来嘛，那第三个王呢叫大力乌一世，大力乌一世。那他是在就是以斯拉记的第四章的第五节，你看第四章的第五节，他说从波斯王古列连间一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这个大力乌就是我讲的这个第二个王，就是兴起来的三个王中间的第二个王，大力乌一世。那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啊，因为我知道大力乌也是他们的称号嘛，在历史上他的名字叫翻译起来叫海斯泰斯皮斯，海斯泰斯皮斯，如果你读历史的话，海斯泰斯皮斯。那这个王出现在第四章的第五节还有第四章的二十四节，因为这个大力乌呢帮让他们恢复建殿，所以这是后来兴起来第二个王。那第三个王他的名字就是亚哈水鲁，他的名字呢叫埃克仇克斯，我都是翻译的，埃克仇克斯你们不要记， 那这个亚哈水鲁是谁呢？就是以斯帖记第一章的亚哈水鲁。好，你现在翻开以斯帖，就以斯拉后面两卷书，就是以斯帖。我们稍微知道一下这个历史啊，我们就会清楚知道他后面要讲的啊。好，你看以斯帖记第一章，亚哈水鲁做王啊，这个亚哈水鲁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后面要接下来有三个王吗？这是第三个王啊，亚哈水鲁做王。从你特别，我特别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啊，然后你等下就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读啊。亚哈水鲁做王，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省。亚哈水鲁王在苏珊城的宫登基，在位第三年，为他一切首领臣仆设摆筵席，有波斯和马代的权贵，就是各省的贵胄与首领，在他面前。他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这日子满了，又为所有住苏珊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设摆筵席7日，有白色、绿色、蓝色的帐子，用细麻绳、紫色绳从银环内系在白玉石柱上，有金银的床榻摆在红、白、黄、黑玉石的铺石地上，用金器皿赐酒，器皿各有不同，御酒甚多，足显王的后裔，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英王吩咐宫里的一切臣宰，让人各随己意。好，这是以斯帖记第一章所提到的亚哈水鲁王的丰富。好，我们现在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你先回过头来看我们但以理书的第11章的第2节，这样就看得清楚了啊。你看但以理书11章第2节怎么讲啊？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我们刚才提到的三个王，对不对？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为什么说第四王呢？因为古列是第一个王，后面这三个王，所以第四个王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亚哈水鲁。必富足远胜诸王，所以你刚刚看，我们刚读的时候，他真的富足啊！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所以他是攻击希腊啊。好，那有些人的解释跟这里稍微有点不一样啊。有些人讲到呢，这个亚哈水鲁是第四个王，换句话，在亚哈水鲁上面还有三个王，那的确。在我刚才所讲的第一王跟第二个王中间呢，有一个人篡位啊，这个篡位呢，有的人不算他王，有的人算他，所以如果他算的话呢，那亚哈水鲁就第四个王；如果他不算的话呢，那古列算第一个王，他是第四个王，好不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情形啊。好，那现在他攻击希腊了，他当时派了百万大军呢，你知道？去攻击希腊，但是没有成功。为什么没有成功呢？你知道圣经上形容马代波斯是用熊来形容，因为我们知道他讲到我们讲但以理书第7章特别提到他是用熊来形容这个啊，熊的速度很慢的，但力量很大，所以呢，亚哈水鲁呢派了百万大军去攻打希腊。就没有打胜，为什么呢？他被他自己打败了，因为他的军太多的军队前进后退都很难调度，所以到最后呢，人太多了，不方便移动，就被打回来了啊！所以为了要安定民心，就有以斯帖记第一章的那个故事。他打败仗了，但为什么呢？他只好摆大筵席请大家吃饭，你知道？所以呢，就后来就发生了以斯帖的故事啊。所以呢，他在这里特别强调，就是说， 他是非常富有啊，他的这个情形，好，就被希腊打败了。那现在问题是，你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啊，在亚哈水鲁之后，其实马代波斯还有好几个王，大概还有六七个王，但圣经上就没有写他们，就只写到这个王而已。为什么没有写这些王呢？因为后面的王跟以色列不太有关系，跟我们真正讲的第十一章不太有关系，所以他忽略了，所以他只提到第四个王，但他没有说他是最后一个王啊。所以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会发现怎么好还跑出那么多王。事实上因为他跟我们要讲的主题没有关系，所以圣经也不提。所以先知常常看到前面的事情的时候呢，他常常是看到跟要讲的事情有关的事情，所以有些东西他看不到啊。但历史上你会发觉还有好多王，是这样。而且为什么只提到这里呢？因为你读到第三节你就发现了啊。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三节，你看他就讲的话了，他说啊，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那这个勇敢的王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希腊的亚历山大，所以亚历山大就兴起来了啊。希腊因为曾经被马代波斯进攻，虽然他们后来没有打胜仗，但希腊一直记仇在这里面。可是这个仇恨呢，一直等到亚历山大兴起来的时候呢，他才开始反击。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啊，他中间这几个王就不提了，就是说第四个王之后的历史他就不提啊，他直接连到希腊的亚历山大，因为他要把攻击希腊跟希腊反击把它连在一起。所以中间这几个王呢，就是后面的第四个王之后呢，他就不提了啊。这样的话历史就可以把它连在一起了啊。好，第四节我们特别注意一下，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就讲了亚历山大，因为他兴起的时候，我们知道亚历山大灭了波斯最后一个王啊，最后一个王也叫达里乌啊，然后呢他建立了希腊帝国，可是很可惜他33岁左右就死亡了，他的国就破裂，所以他这边讲的向天的四方分开啊。但很可惜他的两个儿子呢先后被杀，所以呢你看圣经讲的预言的多准确，却不归他的后裔哦，就分成四个，他四个将军给他得了这个权利啊，所以治国的权势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就是归到他四个将军手中。所以你看见这个预言是很准确的啊。那这四个将军呢啊，很奇妙，你读下去呢他只提到北方跟南方，另外两个将军他不提，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忘记了第十章告诉我们，他这个神的使者向但以理启示的时候呢，是特别讲到有关你本国之民的事。那为什么只提北方王跟南方王呢？因为北方王跟南方王一打仗的时候呢，中间就是以色列，所以跟他有关嘛。另外两个将军呢跟这个没有关系，所以不记载啊。所以你看见到后来呢，接下来就讲了北方王跟南方王啊。那为什么他不提埃及和叙利亚呢？为什么提北方跟南方呢？因为一个是在以色列的北方，一个在以色列的南方啊。以色列的北方我们知道就是叙利亚，以色列南方是埃及啊。所以呢他接下来就是讲到北方王跟南方王，就是讲到叙利亚跟埃及，所以这是在历史上可以看得到的啊。好，那北方王啊，我特别要讲到了北方王呢，叙利亚呢，他有一个王朝啊，这个王朝呢，他的英文名字我先给你们啊 ，SELECAS 啊，对不起。SELEUCAS 中文翻译西流基王朝 因为有一个港口叫细流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十三章第四节，特别提到一个港口，就纪念这个王朝，叫细流基王朝。所以北方的王朝都是被称为细流基王朝。那南方的王朝呢，就是埃及的王朝呢，它是托勒密王朝啊，它的英文名字是 Ptolemy 啊，它的 P 不发音，所以它叫托勒密啊，托勒密王朝。所以到时候我们会把这个北方王朝跟南方王朝呢，我们把每一个朝代的名字稍微练一下，之后我们再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很清楚后面要讲的。所以，但是我们要做的预备的工作，好不好？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就是北方王跟南方王，他们按着时间，他们的每一个王的名字啊，还有他的年代，这样我们在讲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对得上号啊。好，在主前。第一个是主前320年，啊，是托勒密一世，啊，托勒密一世，这是埃及这边的托勒密一世啊。他的名字呢，他有两个名字啊，在历史上有一个叫做 Lagus， 啊 ，Lagus， 还有一个名字叫 Soter， 啊，所以如果你在历史上查的话呢。有的时候他是用 Soter， 有的是用 Lagus， 但是他都是托勒密王朝的第一代王朝，啊，他是第一代。他等一下我会解释，他就是亚历山大下面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将军，啊。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在主前312年，啊，西流基王朝的第一世，啊，他的名字是 Nicator。他在北方叙利亚曾经建了一个首都的名字呢叫安提阿，你在圣经上会读到安提阿，安提阿是纪念他父亲安提阿哥，安提阿哥。所以等到我们讲到西流基一世他的后代的时候，你会发觉呢他有两条线，有的他的后代有的称为西流基，有的称为安提阿哥，就这个原因啊，因为他有些名字是纪念他的父亲的啊，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啊。好，这个是主前312年的西流基一世的啊。好，然后主前283年就来到了托勒密二世啊，他的名字呢就是 Philadelphus Philadelphus。Philadelphus， 然后主前280年，啊，就有安提阿哥一世出现，他的名字是 Antiochus， 安提阿哥一世。那安提阿哥一世他的名字呢是 Soter， 我们刚才所讲到了 Soter， 啊，好，然后到了主前261年。就出现了安提阿哥二世，啊，他的名字呢叫 Theos， 啊，这是主前261年安提阿哥二世。好，到了主前247年，就来到了托勒密，就南方的托勒密三世，啊，他的名字呢叫 Eurgetes。托勒密三世，主前246年，来到西流基二世。西流基二世，他的名字叫做 Callinicus， Callinicus。好，到了主前226年，西流基三世，他的名字是 Ceraunus。 主前223年，安提阿哥三世，他的名字是 The Great， T-H-E 一个字 Great， G-R-E-A-T， 所以历史上又称他为安提阿哥大帝。 好，主前222年，托勒密四世，他的名字是 Philopater。主前205年，托勒密五世，他的名字是 Epiphanes。这是历史上你都找得到的。好，主前187年，西流基四世，187年西流基四世，他的名字是 Philopater。 好，还有两个啊，主前181年，主前181年托勒密六世，他的名字是 Philometor。 好，最后一个，主前175年安提阿哥四世，他的名字是 Epiphanes。 这一个就是常常被引用为敌基督的代表的这一位。所以在我们要读的这一章里面呢，有很比较长的篇幅提到他。好，这个就是我们在要交通的之前，我们先把这个摆出来，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要读的这个历史，这个圣经，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好，从第五节开始，第五节开始就说到这两个王朝，接下来的两个世纪的历史跟犹太人的关系，不要忘了这是一个预言，但是后来呢很准确的应验。好，第五节讲到南方的王必强盛，这个南方的王呢就是托勒密一世，我们刚才讲到托勒密一世，他将帅中必有一个地位比他更强了，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好，我们要知道一下历史，就是说当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在四个将军之中呢，这个托勒密一世是最强的，当时西流基一世还在他的手下，但是等到托勒密一世死后，他的儿子托勒密二世继位了，情况就改变了。西流基一世呢就扩张他的版图独立起来，他就独立为王，这个时候就造成了南方跟北方的征战。所以你记得第五节讲的南方的王，一开始讲到那一个是托勒密一世，他的将帅呢就是西流基一世，当他把托勒密一世把他王位他死了传到二世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西流基一世就扩大他的版图，然后独立起来，他们就开始了征战。这就是在第五节所跟我们讲的。好，那到了第六节呢，他讲了过了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那过了是经过了许多年呢，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安提阿哥的二世了，要记得我们所提到安提阿哥二世了，所以安提阿哥一世在这边没有提到，因为是在他之后的，所以来到了安提阿哥的二世，与托勒密二世就立约了。立约立什么约呢？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换句话说呢，这时候南方王就是托勒密二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安提阿哥二世，记得是托勒密二世的女儿，嫁给安提阿哥二世。这时候呢，安提阿哥二世呢就把他原来的王后给废掉了， 娶了托勒密二世的女儿为后，啊，这两个名字蛮重要的啊。这个王后就是安提阿哥二世原来的王后呢，叫劳迪斯 ，LAODICE， 啊，劳迪斯 ，LAODICE LAODICE。那托勒密二世的女儿呢，她名字叫百尼基啊 ，BERENICE。我盼望你们跟得上我啊，就是安提阿哥二世为了娶，这是一个政治婚姻哦，娶托勒密二世的女儿为妻呢，他把他原来的皇后劳迪斯给废掉，啊，然后娶了他的女儿，啊，百尼基为后。那第六节他圣经上怎么讲呢？他说：“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必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这句话呢，在历史上怎么应验的？就是虽然他原来的皇后劳迪斯被废了，但这皇后在宫廷里面很有影响力，所以他暗中就连接了他原来的那些他的党羽，哦，反对王，甚至呢就反对安提阿哥二世，就造成了百尼基跟他的随从呢都被杀死，所以逼着安提二世呢又回过头来再娶这个被废掉的王后。那这个王后呢知道这个王他的先生很不可靠，所以不久之后就把他毒死了，就立了他的儿子做王。那这个儿子呢就是西流基二世，西流基二世，哦，所以这个就是在第六节所讲的历史，哦，你看圣经上所预言的，哦，后来历史上就是这样成就，哦，好，到第七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这女子是谁呢？就是被杀掉的那个百尼基，她的本家必另生一子，就是说她的兄弟就继续王位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继承王位的就是托勒密三世，所以托勒密三世就是这里的女子本家的另生的一个儿子，他是百尼基的兄弟，要为他姐姐报仇了，哦，所以第七节讲，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子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宝藏，因为为他的姐妹报仇，攻击他们而且得胜。所以你看见托勒密三世来攻打了，啊，而且得胜了，啊，打败西流基二世，啊，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第八节他怎么讲呢？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他既然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把这些偶像啊金银带走呢？因为那时候他正好听到埃及有暴动，历史上有记载啊，他们埃及有暴动，所以他虽然打赢了，他要匆忙的再赶回去，所以这时候呢他就赶快把那些金银啊还有偶像就带回埃及，啊，好，第八节的末了一段他说，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在原文不是这个意思，在原文的意思是说呢，他比北方的王多活了几年，啊，历史上记载很有意思，这个是他们征战完了之后没有多久，啊，北方王就是那个二世啊，从马上就摔下来，马上摔下来摔死了，啊，那南方王呢多活了四年，所以他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在原文就是说他比他多活了几年，历史上真的多了活了四年，啊，第九节，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要回本地。换句话说呢，北方王当然要反攻啊，但是呢没有什么结果，所以攻打了又回来，啊，所以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这三节所讲的呢，都跟托勒密三世有关，以及跟这个北方王就是西流基二世有关， 所以这个是好。到了第十节，第十节，北方王的恶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宝藏。那这两个儿子是谁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就是西流基三世跟安提阿哥三世，这是北方的两个儿子，西流基三世跟安提阿哥三世。我们刚才讲了七八九节是讲了西流基二世嘛，所以到第十节就他的两个儿子，一个是西流基三世，一个安提阿哥三世，他们两个一起来攻打就南方王的宝藏。第十一节，南方王必发烈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所以这两个王呢，就是西流基三世跟安提阿哥 三世呢，被打败了，南方王发烈出去打败了他。但是南方王他的众军高傲，我想这里特别提到一下，这里的南方王也是到了下一代了，就是托勒密的四世了，所以第十节第十节、第十一节、十二节提到的南方王都是指着已经来到了托勒密四世了。他虽然打赢了这两个兄弟，但他骄傲自大，放纵，结果呢国力就慢慢弱掉了，所以你看他特别提到第十二节，提到他的众军高傲，他的众军就指着托勒密四世，他的众军，他的心也必高傲，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生，因为他太骄傲了，放纵肉体。好，十三节这里的北方王是谁呢？我们刚才讲到北方王的两个儿子，安提阿哥三世还有西流基三世，他们本来是一起出来打仗的，结果呢西流基三世比较早死，所以剩下呢北方就剩下了安提阿哥三世而已，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安提阿哥大帝，这就是十三节所提到这个北方王。所以十三节的北方王就剩下了安提阿哥的三世，又称为安提阿哥大帝，在历史上也是一个很有名的。好，他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连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第十四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 南方。为什么说必有许多人呢？因为这个时候安提阿哥大帝联合马其顿一起来进攻埃及。他还说，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换句话说，在犹太人里面呢，有一些人是强暴人，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他们也跟着安提阿哥大帝、安提阿哥三世一同来攻击埃及，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意思就是说，这些犹太的强暴人呢，要败亡。好，十五节，北方王必来筑垒攻取坚固城，南方的军兵必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精兵。好，这个时候我们要晓得，北方王来攻打，结果南方站不住了。为什么南方站不住呢？因为南方王武士，这个时候是武士登基，所以他的国力弱掉了。因为第十二节讲到他的众军高傲，这是指的托勒密四世，他骄傲。但到了十五节呢，到了十六节，十五节跟十六节的这个南方王已经到了武士了，托勒密武士了，他当时只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安提阿哥大帝呢就联合了这些人，这个犹太人啊，马其顿就来攻打，所以南方的军兵就站立不住，就是选择的军兵也站立不住。 好，第十六节来攻击他的、啊、这就是安提阿哥大帝、啊、来攻击他的必任意而行，无人在北方王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你看这个安提阿哥三世，安提阿哥大帝很厉害的，在历史上也很有名、啊、他必站在那荣美之地用手施行毁灭。这个荣美之地就讲了犹大、啊、犹大人有一部分呢帮助了他，现在呢自食其果，他回来呢、啊、反而来侵略犹大、啊、第十七节，他必定义用全国之力而来，立公正的约，照约而行，将自己的女儿给南方王为妻，想要败坏他，这计却不得成就，与自己毫无益处。好，现在又来了一个政治婚姻了。安提阿哥三世，就安提阿哥大帝呢，他要把他的女儿给南方王，就是托勒密五世为妻，这是个政治婚姻。他的女儿呢叫 Cleopatra 克利俄派翠拉，你知道埃及艳后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他要把他的女儿呢给南方王五世做妻子，想要败坏这个南方王，但是这句不得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女儿真正去帮助他的先生，就不听他爸爸的话，反而靠到这个南方王这边来，所以他的计谋就不成、啊、这个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第十九节，其后他必转回，这个他还是安提阿哥三世啊，其后他被转回，夺取了许多海岛。换句话，他现在攻打了什么地方呢？往希腊这边那个海岛，那个地中海海岛去，得了很多海岛。但有一大帅除掉他令人受的羞辱，并且使这羞辱归他本身。好，现在出现一个大帅，除掉了什么呢？他就是安提阿哥三世，令别人的羞辱，他要使人羞辱，但这个大帅把他除掉，把这个羞辱的归给他，就使他受羞辱、啊、那这个大帅是谁呢、啊、因为这个时候正好罗马帝国开始兴起、啊、罗马帝国开始兴起。那罗马帝国兴起呢，有一个大帅，有一个将军很有名的、啊、这个名字呢叫 Scipio S-C-I-P-I-O、啊、这是罗马的一个将军。事实上他的名字很长，有三个字，我只取中间的一个字而已、啊、我们知道就好了。所以使他受羞辱，他必转回本地的宝藏，却要半碟葡萄归于无有、啊、所以他被打败了，他回来呢，结果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他回来的时候 他被打败了，所以他率领了 一队人呢要去抢什么呢？抢当时的宙斯庙、啊、就是那个你知道希腊的庙，一个宙斯的庙，去抢他庙里面的东西财宝，因为他急需要用钱，结果呢被人家杀死，所以就归于无有，是这样子啊，这历史上都可以记载的。好，到第二十节，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啊、这就是安提阿哥三世他的儿子、啊、即位，也就是西流基是四世、啊、他的儿子是西流基四世。他这个时候呢，因为他们打败仗，他们需要钱，所以到处磕重税，而且派人呢到耶路撒冷圣殿去抢东西。那他所派去的这个帮他负责财务的这个官呢，回来以后呢，把这个西流基四世给杀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二十节的时候，那时必有一人兴起接续他为王，使横征暴掠的人通行国中的荣美地，就是到了犹大。这王不多日就必灭亡，就是被这个帮他收税的人把他杀了，却不因愤怒也不因征战，因为他是被我杀的。好，第二十一节，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他为王， 人未曾将国的尊位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那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安提阿哥四世。本来国不是他的，本来国是谁的呢？是他兄弟的儿子的。他兄弟的儿子啊，应该是来接续他做，应该是他兄弟，就西流基四世他的儿子应该是接替王位的，结果呢反而被西流基四世的兄弟安提阿哥四世篡位啊，用谄媚的话得国。所以这里讲到安提阿哥四世，所以这一章最主要是要讲到安提阿哥四世，因为他是狄基洛的代表啊。所以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安提阿哥四世，他是一个很有在地基上是一个恶名昭彰的人啊。好，所以他特别提到他是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人未曾将国的尊荣给他，他却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用谄媚的话得国，必有无数的军兵势如洪水在他面前冲没败坏，同盟的军也是如此。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在他面前冲没败坏，无数的军兵被冲没，这是谁呢？就讲指的埃及的联军被他打败了，所以他很厉害，他把埃及的联军打败，同盟的军也是如此。这个同盟的军呢，就是指着，但因为当时犹大的同盟的军可能是指着他当时的大祭司，这个大祭司呢也被打败，被打败之后23节与那军结盟之后，那军是谁呢？那军就是原来一个叫杰森的，他是犹大大祭司的弟弟，但他的行为很恶劣，所以呢安提阿哥就立他的弟弟为跟他同盟，立他做大祭司，是这样。所以他说与那军结盟之后他必行诡诈，因为他必上来以微小的军成为强盛，趁人坦然无备的时候他必来到国中极肥美之地，行他列祖和他列祖之主所未曾行的，将掳物猎物和财宝散给众人，要设计攻打宝藏，然而这都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呢，他有很多掳物，然后再用这些掳物来收买别人，要设计攻打宝藏，攻击埃及的宝藏，就是埃及坚固城，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手段。好，第25节，他必奋勇向前，率领大军攻击南方王，南方王也必强大极强的军兵与他征战，却站立不住，因为有人设计谋害南方王，吃王膳的必败坏他，他的军队必被冲没，而且被杀的甚多。至于这恶王，他们心怀恶计，同席说谎，计谋却不成，因为到了定期就了结。换句话说呢，这个安提阿哥四世他先假意与托勒密六世，这是来到托勒密六世了，和好，想要借着这个合约呢要占领埃及。那当然这个埃及王托勒密六世也知道他的诡计，所以将计就计，他们就在同桌吃饭。可是呢安提阿哥四世很诡诈，他买通了埃及王的儿子跟内臣，背叛。所以这边特别提到吃王膳的，就是也这些就是跟王一起吃饭的人都败坏他了，所以这件事情就一直发生到就到了27节。所以这是把我们引到了就是这一章真正要提到的这个安提阿哥四世这个狄基洛的代表在这边。 好，在但以理书11章的第28节啊，北方王必带许多财宝回本国，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句话呢是讲的安提阿哥四世，他打赢了以后带很多财宝回到他本国，但是他的心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这什么原因呢？就当他回去的时候呢， 他打胜仗回去，但是有个谣言在犹大地呢，说他战亡了，所以犹大人呢很高兴，在那边庆祝。他知道以后呢，就很生气，就去攻打犹大啊，杀了大概40,000人左右。所以他反对圣约，任意而行，回到本地。29节，到了定期，他必返回来到南方，所以他又再一次来攻打埃及，后一次却不如前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基提战船必来攻击他，他就上单而回。基提战船呢，这主要是讲到罗马，罗马这个时候已经渐渐的强盛起来，上次曾经让他失败过，所以是罗马干预了，因为罗马不愿意他太强势，所以罗马开始攻击他。然后第30节，我接下来就说，他又要老恨圣约，任意而行，他必回来联络背弃圣约的人。所以呢，有一些人是背弃圣约，就是他们是犹太，他们不是敬畏神的人，跟着他的联合。他被新兵，这兵被亵渎圣地，就是保障除掉长线的番籍，设立那行毁坏可憎的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这个时候他回来的很气愤愤的，就来到了犹大耶路撒冷这边。到时候他就把祭坛上献猪，撒猪血然后在圣殿里面设立偶像所以设立了行毁坏可憎的。所以我们的主曾经引用这句话，在马太福音里面就引用这个，那行毁坏可憎，因为他是预表敌基督的，敌基督当然就是要做这样的事情作恶违背圣约的人，他必用巧言勾引。违背圣约就是一些不敬虔的犹太人，他们跟被他利用给他好处，就被他拉拢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兴起了所谓的马加比家族。马加比家族这个，特别是他的父亲马他提亚他是就这里所讲的认识神的子民，他们是忠心向着神的，必刚强行事。那民间的智慧人必训诲多人，所以那时候呢，他们就都这些就是民间的智慧人，他们要教导那些他们的百姓，神的百姓要敬畏神。然而他们多日必倒在刀下，或被火烧，或被掳掠抢夺。所以这时候很多人殉道，他们扑倒的时候稍得扶助，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们。所以这个时候就是马他提亚的儿子是马加比他们这个家族的人他们被就是神扶持他们却有许多人用谄媚的话亲近他。但因为神在他们身上做工，所以有一些人呢也投靠他们，但这些人是谄媚的话，就是说他们不是真心敬畏神的人，但他们也跟随着这个马加比家族，是这样子智慧人必有些扑倒的，为要熬炼其余的人，使他们清净洁白，直到末了，因为到了定期事就了结所以这就讲到一直要怎么样呢，要到末了。所以这段话事实上28节到35节这段话呢，它一方面是讲到安提阿哥四世，但一方面呢就用安提阿哥四世来预表敌基督一直讲到末了那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我们刚刚讲到为什么神要把这一段的历史，这一段的预言告诉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有个心智，他看重神，看重神的旨意过于他的自己所以神呢就乐意把他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告诉他那为什么讲了那么多历史呢因为这个历史的背后有所谓的属灵的征战，这就是为什么在第10章的时候他提到了魔军的原因。就从表面上来看，我们现在看这些都成为了历史，当时是预言，这时候都是历史，但这些预言也好历史也好呢，一方面 是把我们带到末了，给我们看见神的百姓、神的儿女，甚至教会主要遭遇的事情。另外也让我们看见，在你读历史的时候呢，你不要忘记背后都是有属灵的征战的。你不，所以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不是哪一个人跟你作对，是背后的问题。好，三十六节一直到末了，基本上他是可以说是讲到第基督了，虽然也可以部分的应用在安提阿哥四世的上面，但是呢他几乎都是可以应用在第基督上面而已。好，三十六节，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就是他不但超过所有的偶像，他也攻击万神之神，就指着我们的神。他必行事亨通，所以你看见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行事亨通，因为撒旦给他极大的那个权柄能力。为什么让他行事亨通呢？因为要知道主的愤怒完毕。这什么意思呢？主的愤怒是讲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什么叫神的愤怒完毕呢？因为神的百姓离弃神，神的愤怒说用另外一句话来讲是神的管教。所以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呢，其实为了炼尽他的百姓，是为着管教，要叫他幕后有指望。所以他特别提到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好，然后这个敌基督呢，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一切的偶像都不是，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所以有人讲这个敌基督大概就是同性恋的，但是不一定呢。他这讲了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因为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啊，特别提到在幕后的时候呢，他是禁止嫁娶，你记不记得？提到将来有一些学说出来禁止嫁娶嘛，而且你看天主教也是禁止嫁娶啊，所以修女啊，所以这些都跟这里所提到有关。所以这就为什么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三节讲到禁止嫁娶就是指着这个他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什么叫敬拜宝藏的神？意思就是说他是一个崇尚武力的人，就是靠着拳头靠着武力来做事的。你看圣经上讲说有好多敌基督已经出现了，对不对？约翰书信讲了好多敌基督，但是那个敌基督还没出现。所以历史历代你会发觉好多的敌基督希特勒啊，或是其他的都崇尚武力的，所以他是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与他们。所以敌基督很会政治的手腕，他懂得怎么样来贿赂人，加荣耀给人。好，第四十节到末了，就讲到最后了，讲到主要回来之前的事了。南方王要与北方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荣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必将埃及的金银财宝和各样的宝物、吕比亚人和古实人都必跟从他。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所以这里提到还继续提北方王跟南方王。所以从这段圣经可以大概看得出来，将来的敌基督大概是从北方出现，就是叙利亚这一带的出现的，因为还是讲到北方嘛。所以末了南方王要与他征战那征战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特别要进入了荣美之地。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就看敌基督到最后要包围这个耶路撒冷 那与许多国被分侵覆，但是呢，有一些人脱离他的手，什么人呢？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那这些人都是谁呢？用今天话来，这些都是阿拉伯人。哦，所以阿拉伯人，你看他们就能够脱离，因为很可能他们是联军或是怎么样啊。那他必伸手攻击列国，埃及地也不得脱离，他也必把吃埃及的金银，各样宝物，所以有很多人都跟从他，像吕比亚人、古斯人，这都是指着南方的跟随他了。但从东方和北方必有消息扰乱他了，所以这个时候从东方和北方，因为你读启示的时候，你看光从东方来的就两亿人了，马兵呢，所以到时候神要兴起万国来攻打耶路撒冷，就在这个时候啊。所以他一听到这种人，他就大发怒出，要将多人杀灭尽尽，所以后来死伤不少人啊。45节，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所以他的帐幕，他的大本营在哪里呢？就是海，就是地中海啊。荣美的圣山就指耶路撒冷的中间。因为他到最后他是要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这讲到主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是大概的把这一段解释了一下，神启示了他的旨意，关于带你本国之民末后的景象，而且一直讲到现在，他从安提阿哥一直跳到底基督，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是教会时代，是恩典时代，在旧约的时候这是一个隐藏的事情，所以他直接连上来了，事实上呢，这中间是一个隐藏的时代，是教会时代，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仅仅是读一个预言，也不读一个历史，也不仅仅是读一个历史，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19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彼得为什么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为什么说先知更确的预言呢？这是有个比较的，因为彼得在讲到主回来的时候，在前面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前面提到了什么呢？提到他亲身的经历，因为他曾经在变化山上见到主荣耀的形象，所以这么宝贵的经历呢，在彼得来看呢，仍然比不上神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高举我们的经历，过于高举神的话，许多人太注重经历了，不是说他的经历不对，而是经历不完全，所以当我们在超越经历的时候，你看就造成纷争，所以彼得很清楚，彼得这么清楚，他在圣山上的确听见父的声音，看见了主，看见摩西，看见以利亚，但是呢，他都不敢说高举他这个经历，他仍然说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为什么是灯呢？因为主的话就是灯。为什么说照在暗处呢？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当你在这么黑暗的时代的时候，你看我们常常不知所从，但是你要好好读主的话，主的话指引你，他就好像灯照在暗处。所以他说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到什么呢？只等到天发亮。所以越来越暗的时候呢，也是越来越接近黎明的时候，所以他叫我们要忍耐等候，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才是好的。什么是诚心呢？我们知道主就像诚心，对不对？主自己的话他就是诚心，启示录22章16节，我就是那明亮的诚心，这是主的话。所以在天快要发亮的时候，还在黑暗，但天快要发亮的时候呢，警醒的人就看到了那个晨星。这就说到了第一批要被提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读主的话读到一个地步啊，你要读到晨星在你里面发亮，就主在你里面发亮。那什么叫做读到主在你里面出现呢？你看但以理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也在寻求神的心意，寻求到一个地步，主向他显现。那我们也读主的话，我们不是觉得好奇读主的话，而是我们读到一个地步呢，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换句话说，我们里面被主充满，让主能够掌管我们的全人，那这是好的。这样子当主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被撇下啊。这第一次回来，那等到主真的第二次来的时候，在第一次来像贼一样偷这些得胜者啊，再来的时候呢，就好像闪电啊，从东边到西边啊，人子降临也要如此，每一个人都看得见了啊。所以我们在读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记得，就是说啊，我们不要被他的预言所吸引。好奇，当然这的确是让我们产生敬畏的心，但更重要的就是说，当我们在思想的时候，我们拿但以理做例子，他是这样的寻求主的心意，从第一天他就刻苦，就在那里要寻求明白神的意思，在为神的家、为教会的前途在忧伤，为神的旨意他在寻求，在神的面前谦卑，就主就向他显现，而且让他看见这里有属灵的征战。你更应当警醒。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好吧？我们在做结束的时候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真是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你的话真是何等的宝贵，深愿我们真的是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而且主让我们真的像但以理一样，向着你，向着你的旨意，能够真心的摆上。主，你把你自己再来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的心被你充满，被你的旨意所充满，为你，为你的旨意而活。主，恩待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